欢迎大家来到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第36堂课。感谢主带领我们再一次来到耶稣的脚前，我们要来思想耶稣。要来看他是怎么顺服主、顺服神。他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背十字架，结果现在神把他升高，坐在他的右边。我们羡慕耶稣的生命，羡慕他的顺服。我们也盼望自己能够借着圣灵的制作跟帮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生命。我们先安静在他的脚前。最初，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羡慕你，羡慕你的生命。你是那么柔和、谦卑、全然的倒空自己，顺服神的旨意。一切你的生命活出各样的美德。让人羡慕，天上的天使、众长老见到你都不得不俯伏敬拜，父神高举你，高举你，许多别人不能做、不配做的，只有你配。就是我们。羡慕你的生命，我们渴慕要有你的生命。主啊，请你来，再一次来对我们说，你是怎么得到这些生命的？我们循着这条路，也必定可以得。主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的讲员，请你来对我们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我们先请圣秋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你要自卑与主同行，先唱这一首。圣秋，你在吧？圣秋，
好，我在托牧斯。
呀，我们先唱哪一首？
我来试了。有德坐在天上的救主，从早到晚在你身旁同走路，日日积劳有条规则当遵从。你要慈悲 生同行。你若慈悲，闭目救助相亲近。你若慈悲，必得喜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动那叫人走路。你要慈悲与神同行，真如同身在那太古的时代，雨中先知常常教我以慈爱，他还要来我你呵护这条街。你要慈悲与神同行，你若慈悲闭目亲近，你若慈悲必得喜乐如心情。他绝不肯动那叫人走路。你要慈悲与神同行，真如同水是向下流到低处，朝阳火烛是与神徒在一处，快快同回把你教全除掉。你要慈悲与神同行，你若慈悲闭目救助相亲近，你若慈悲必得喜乐如心经。他绝不肯动那叫人走路。你要慈悲与神同行，你若慈悲闭目救助相亲近，你若慈悲必得喜乐如心情，他绝不肯动那叫人走路。你要慈悲与神同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主啊，你说你要使至高的降为卑，你要使卑微的升为高。哈利路亚，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我们要更多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哦，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失。哦，主啊，我们要单单来仰望你。哈利路亚，我们要从你这里来支取，主啊，你从天上所要赏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力。哈利路亚，赞美主。哦，也唯有自卑。哦，主啊，你与喜悦与这样的人同行。哈利路亚。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足，更多的卑微，更多的低下，让主，哦，你做工在我们的里面， 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谢谢圣秋。好美好美的一首诗歌。我相信只有自卑的人与主同行，能够与主同行，也唯有能够与主同行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喜乐。他说主会与自卑的人相亲近，那个喜乐也会入谦卑人的心。刚才圣经提到说那些自高的必降为卑，而谦卑的就会被升高。你说当一个从高处被降卑拉下来的人能有喜乐吗？一定里面是五味俱全，也很羞愧。但是若是自卑然后被神提升到跟他同在同行，这种人就必定会有喜乐。我们所讲的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不是因为外界环境一点什么好笑的事啊，或者是平安稳妥啊，或者大家相安无事，那么就能够喜乐。有些人跟朋友在一起，哇，大家谈论海阔天空，然后哇大笑大，好像很喜乐。但是等一下一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或者是不喜欢的人，听到不喜欢的话，那个喜乐就消失了，就不见了。我们所讲的喜乐是里边涌出来的，是不会被夺走的，是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都可以喜乐的。这种喜乐一定是谦卑的人才会有的，因为谦卑的人知道主喜悦，当主喜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喜乐。OK， 我们好像讲第十一课，课本的第十一课，我们好像已经讲了五堂了，起码四堂多五堂。那么有很多小组就回应说很得帮助，盼望能够还需要继续讲。但是我想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讲多少，而且我即使在讲两课上课，我想还是很皮毛。除了我们课本上后边有讲可以参考一些书，还有以前的网校的课的录音，你可以参考，可以再拿来听。我想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书，你可以去看，特别是盖翁夫人的传记，有比较完整的全译本，有两本，挺厚的，好像是 Amazon 有卖，JMI 可能还有，总部可能还有，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要怎么买。但是假如你没有这个全译本，有那个简单的结译本，新香的墨药， 也是挺好的。你就看那一本，我小时候就是看那一本的，就很被 touch。你看到甘夫人她的生命是怎么被制作，怎么背十字架跟从神。那还有像中牧师有一本小册子是叫圣灵跟十字架，好像是圣灵跟十字架那本小册子。然后有一本新的格里是乃芬伦，或者有人译他的名字为凡尼龙，他写的很薄很薄的小册子，40封信。那么还有尼托森弟兄写的一个当行本是人的破碎跟灵的出来，还有别人写他的一本很薄很薄的传记，你也看到神是怎么制造他，他是怎么背十字架来跟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书，但是观看这些书，我们自己若是不背也还是没有用。所以我是盼望大家经过这些课程，还有一些人的分享，一些见证，然后触动你的心，你就我也一定要乖乖的来背十字架跟从主，那么才真正对我们的生命能够有益处，能够有改变，能够有耶稣的生命。不过今天我就想说，还是再继续补充一点点。今天早上我听玛莎牧师讲到一个故事，他就是说他的今天的题目是说，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都将会是他的心腹。他讲到说，他的朋友丹娜的先生叫 Mike， 曾经他们夫妇到华美教会，就是在华盛顿州，在华盛顿 DC 地区那边，以前周牧师建立一个教会叫华美教会，他们在那里服侍。那么这个Mike 他太太在上边分享，然后他坐在下边，忽然看到好像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哇，天上好多好多的天使，然后这些天使呢就降下来到那些信徒的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他们每一位天使都有一根很长很长的针，就是缝衣服的针，然后这些天使就用这个针在这些人身上在缝。他就不明白，不知道在缝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圣灵就告诉他说，天使在为这些人制作新衣裳，就是那个礼服，结婚的礼服。那我就想啊，其实天使在，你说他用一根很长很长的针在你身上在做衣裳，在你身上在缝，那这个应该就是十字架。你说缝的时候痛不痛啊？所以天使只要在我们身上用针来缝一件衣服，这必定是很痛苦的。我想这个就是神给每一位预备做他的心腹的有大大小小的十字架，要来制作我们的生命，能够变成那个很美的心腹，让新郎可以来迎娶。但是我不知道你 你听了有没有觉得很受鼓励？就是说神派天使来坐坐在什么人身上呢？这些人是预备做心腹的，就是说你有份，你有份。假如你有十字架，天使在你身上有在缝着缝呢，那说明你已经是被聘，被心腹聘为新，被新郎聘为心腹，现在是在制作你。所以是不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假如我们是在被制作，可能你会感到很痛苦，但是你想到你有这个资格来被制作，起码你已经是未来的心腹了，那是不是要很感恩很喜乐？我们也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这里讲到说第一到第四节，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哪些枝子被修理啊？结果子的枝子会被修理，不结果子的就不用修理了，一刀剪掉就算了，不用花功夫，不用太辛苦去修理。但是有结果子的枝子，主还要来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更多。我想这个被修理，这个修理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我们的十字架，因为被修理一定不是很舒服的，一定是痛苦的。我们中文有时候讲小孩不乖的时候，你看我怎么修理你，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痛苦的。所以这个修理也可以看作是主给的十字架。那只有结果子的枝子才被修理。那所以假如你被修理，你是不是应该很高兴？起码你有在结果子。我想有时候我们对自己很不满意，觉得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像保罗一样，觉得自己好苦，想做好了是做不好。但是呢，可能在神的眼里，你还是一个结果子的枝子，因为你有心想要做好啊，你很羡慕，你很羡慕这个主耶稣的生命，会结果子的生命。那我想在神的眼里看来，你还是个结果子，还是有救的。他乐意花功夫在你的身上，所以才会给我们十字架。所以想到这些，我觉得哎呀，我们真的要喜乐起来。你现在面对一些痛苦，一些不喜欢的事情，哎呀，你很想挣脱，很想逃避，但是你要知道，你来祷告，你来祷告，求主帮助你，现在是好机会，是好时候，神看到你还会结果子，还要你结更多，所以才花这些功夫来制作你，来修理你，来给一点十字架。那他使我们结果子更多，结哪些果子啊？当然就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呢，本来就是很美很美的，很美。 美的。但是呢，我们就说，那我结了这些果子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啊？我只是结出去给别人看，给别人吃。但是这会有赏赐的。我老是把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个圣灵的果子跟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的那个八福联系起来，你说这两个是不是很有关系？你会结果子的必定会得到八福。八福，那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这八福都得到的是什么？全是天上的赏赐。不过是就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他们的赏赐是大的。这些赏赐有什么？天国，天国是你的，那就是你肯定可以进天国，而且在到了天国，你还会有赏赐，是不是？温柔的人也是得到地图，这个地图也是天国的地图，不是地上的。我想没有一个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或者是有温柔的人，神赏他一块地，什么几亩地啊，或者是什么，没有这样的。这个地图肯定是天国的地图。这个牧羊的人的饱足，肯定不是那个五饼二鱼的喂你一餐饱。或者说，哇，你每天桌上摆满的那些琳琅满目的各样的好吃的东西，一定是你本来灵里很饥渴，你现在饱足了，哇，喜乐了，里边有主了。所有这些得到这些赏赐，全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很高兴，虽然我们以前没有这样讲这些祝福，这些赏赐，但是我听到的很多小组的回馈哈，大家都明白我们所讲的说，我们非十字架会得祝福，大家都明白是指天上的，是指这个永恒的，没有人误解说是地上的。感谢赞美主。所以呢，你现在听到这些，你高不高兴？我们要是跟主耶稣一起来背十字架走这条路，必定得赏赐。而且你要想到你会有十字架，是神看得起你，看你有希望，你多多少少有结一点果子，你是未来基督的心腹，所以才会在你身上制作，才会给你一些十字架来修理你。所以我们十字架再苦，一想到哦，我在神眼里原来是这样的，主啊，我要感谢你，我要感谢你，请你不要把十字架挪开，而是帮助我好好背它，胜过它。所以啊，我们现在若是还有些人有在背十字架，你 我想我们现在十字架不外就是说一个一份很不称心的工作啊，或者是老板对我很不好啊，同事欺负我，或者是家庭里边的，或者是教会里边的，都是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关的，是吧？家庭里边的夫妻两个老是我们两个就是不一样，就是不相合，所以老是合不来，有很多的挣扎，或是儿女跟父母之间老是有代沟，老是孩子不听话，父母不理解，等等等等这些哈，这些十字架就把我们弄得真的是有时候昏头转向。但是呢，你要想到，假如这个十字架是主看得起我，看我还有希望，愿意坐在我身上的，那我怎么样我都要来求主说，我不是求你拿开，我是求你让我能够来胜过，让我来胜过，能够背得好。我们怎么样才算是背得好呢？怎么才算是得胜呢？好像有时候我要讲得很清楚，大家才能够理解。在新约腓利门书，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然后提到他曾经有一个仆人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呢，就是在解经书里边会有讲啊，就是他可能他是原来是腓利门的仆人，那大概受不了那个环境，好像老是听人使唤啊，还是什么。不喜欢那个环境，好像还偷了他的东西，然后就跑了，逃跑了。后来是不是被人抓到监牢里，我不知道，反正他后来就遇到保罗。保罗应该是在监牢里的时候跟他一见，然后保罗就带他信主。带了他信主，哦，他就成为一个好弟兄。就陪伴保罗啊，服侍他，很好很好。保罗后来说要差他回他的主人那边，他很舍不得啊，他说我很舍不得。但是呢，保罗要他回去，我相信他回去就再也不一样。他跟保罗先写信跟腓利门，意思就是说，假如他有得罪你的地方，你上在我的账上边，然后就是盼望他要对他好哈。我相信他回去之后一定非常，因为他本人的生命改变了，他本人的生命改变了，原来就是很苦的环境，他可能会没有不觉得那么苦。然后腓利门他的主人又变成大家都是弟兄，所以一定是有很好的关系，这个是一个例子。那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不要求那个说主啊，你把这个杯拿走，你把这个杯拿走，你把这个环境拿掉，或者你改变那个人，你改变那个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干脆就逃掉，像阿尼西姆一样，这样呢，我们就错过了机会，失去了福分。我记得。周牧师在他写跟随圣灵的那本书里边，不知道是认识圣灵还是跟随圣灵，那本书里边有讲到他曾经在一个单位有8年之久受尽了苦头，他的上司对他非常非常不好，他也是曾求主把这个可以的话就把他拿掉，甚至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但是主有话跟他说我活着你也要活着，他就觉得有能力。后来呢，他接受这个十字架，到后来呢说 这个上司变成他的好朋友。玛莎牧师也有这样的见证，他也是在一个工作的场所，也是有人对他非常非常不好，但是他就一直为这个人祷告，一直为这个人祷告。后来这个人也成为他的，好像是反正离开之后，这个人也，他还没有离开之前，也是成为他的好朋友，甚至请他为他祷告。那我自己也有这样小小的一个经历，我也曾经在医学院的时候，一个我们科室的一个小组长也是对我，哎呀，非常就是想尽办法，就是给我难受了。我甚至真是因为那些失眠，那个时候还没有过内在生活，没有好好过内在生活，但是我失眠好痛苦。不过后来呢，后来我出国离开，但是有一天圣灵光照我，就是说要爱他，要爱他，所以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表示很友好啦，有很友好，这样很亲切。哇，他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回一封信，讲了我好多好话，甚至说他心里其实是很尊敬的，尊敬我的。我说哇，怎么有这种事。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胜过这个十字架，背好这个十字架，就是要使这件事有个好的结局，有个好的结局。不是这个环境拿掉，不是对方被改变，而是我们被改变，我们有爱心去对他，我们会联系他，愿意饶恕他等等这样。那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心肯定就是释放了，开朗了。结果呢，我们先改变之后，可能那个人才会改变，然后离人变成朋友，甚至成为福音的果子。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他被人打，被人放到监牢里边，那就遇到有一个狱卒，通常狱卒对那些犯人一定是克星，一定是不好的，是吗？就是要严加看管，把你锁得紧紧的，看那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因为保罗他背这个十字架背得好喜乐，因为他已经是个十字架的老背客，我可以这样说，他是十字架的老背客，他背惯了，他知道每一个十字架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来得奖赏的。所以说喜喜乐乐的跟希拉在里边唱诗歌，结果神大作工，地震，锁链都脱开，这个狱卒就跑进来，很害怕很害怕他想要自杀，这个狱卒以为完了完了，但是保罗跟他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你不要伤害自己。结果就是这个狱卒全家信了主。所以你说你好好背十字架的话，那个结局就是这么荣耀的。那个本来要看管你的，对你很不好很凶的人，变成你传福音使他得救的一个福音的果子，多荣耀。对，他们应该是腓立比的第一批信徒。所以我就是背是要背到什么结局呢？就是要背到我们刚才讲的这样的结局，这样的结局。那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结局。然后 你有没有得赏赐啊？肯定有，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所有那些天上的赏赐，天国啊，你饱足啊，你有喜乐、平安啊等等，这些主都会赏赐给我们。所以一个甘心乐意背十字架的人，一定是一个喜乐的人，一定是个喜乐的人。我说保罗他是个十字架的老背客，他背了太多的，所以后来那些十字架对于他来说都是好的。哇，又一个冠冕会要来了，又一个冠冕要来了，所以他能够那么喜乐。我们若是能够背到像保罗这样，那十字架对我们来说就一点都不苦。每一个十字架来，你都会想到又一个赏赐来了，又一个冠冕来了，我们都会很喜乐，很喜乐。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上一次好像有提到恩典，这个恩典不是说神的恩典大到使我们不用背十字架，不是的。主耶稣明明说你们要跟从我，就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恩典不是说免去我们可以没有十字架，而是这个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去背十字架，然后得胜有余，能够有荣耀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一些。那我们假如有些人现在你还很苦，你说哎呀，你讲当然容易了，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苦。那唯一的出路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向他呼求，说我听到十字架这么好，而且是你为那些你觉得还有救的人预备的，所以我现在不求你把这个十字架拿掉，但是我实在是背不起，求你给我力量，给我力量背得起。还有另一招哈，假如你还是祷告来祷告去，还是觉得很软弱，还是觉得哎呀很难啊，这个太难了。我上个礼拜跟我的祷告同伴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同伴提醒一句，他说哎，要赞美，叫这些人要赞美，就是你觉得祷告还没用，你先说赞美，你赞美不来你也赞美，你就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赞美你。听说那个吴老牧师哈，纽约的吴老牧师已经去世了，是罗炳森圣母那个信心家庭训练出来的。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好像有忧郁症，很低沉。他的老师怎么教他的，他说你在房间你就是走几圈，你一直讲说我赞美主，我赞美主，是吧，我赞美你，我知道你能够医治我，你能够把喜乐给我，就是赞美，一直赞美赞美赞美，不知道赞美了多少天，几个礼拜还是多少。后来他好了，他成为一个带领许许多多的人来进入内在生活的一个牧师。所以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的心先知道说我不要拒绝十字架，我不要把它推开，我不要求主把它拿走，等于说求主把要给你的祝福拿走。人家主明明要给我们祝福，你就说不要拿走。主要就是十字架来把我们变成个心腹，要让我们进入天国，与新郎同坐席，是吗？所以你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不要求主挪开，而是你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你就来到他面前呼求，呼求跟赞美，呼求跟赞美，使得我们不会失去神的福分。哎呀，我真的今天讲到这里，我自己好像好兴奋， 我觉得我们今天刚才听的很多人也笑了，也觉得很兴奋，因为主看得起我们，看到我们还可以结更多果子才来修理我。主耶稣说，这个是我要娶的心腹，现在我叫天使拿长针来他身上做嫁衣。所以你说我们要不要高兴？好荣耀，好荣耀的盼望。而且当我们一服下来，你还不用到天上，你现在就可以很喜乐跟主同行，很荣耀跟主同行。所以我想请圣秋来唱另一首歌，就是一路荣耀，一路与主荣耀与主同行。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愿这首诗歌现在就给我们带来喜乐，给我们带来荣耀。
就是荣耀与主同行，宝血没输我，喜乐浪潮每日溢我魂。无论何处何往，感觉大地临在和其乐，一路都是荣耀赞美声。一路就是荣耀与主同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正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自主向进，黑夜远遁逃，单纯心靠祈祷多奇妙。住在基督里面充满荣光，天空涌晴朗，与主同行一路皆荣耀。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正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来日与主同行，黄金彼岸更何等荣耀，远远同处无需再游离。何能如此奇妙，与救主同享无穷荣光，长远心在永世荣耀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正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正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
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唱这个副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他领我踏定正路，攀越高岭穿低谷，一路就是荣耀与他行。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想跟你荣耀同行，一路荣耀跟你同行。你背着十字架，我们也背十字架。主啊，我要看看你，我一看看你，十字架就变轻了。我一看看你，我里边的喜乐就涌起来了。我一看看你，我就知道，我能够背十字架是大有盼望，大有盼望的。哦，主耶稣，我们愿意一路荣耀与你行。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愿你对我们彰显你的荣耀。 哦，要我们心里渴慕渴慕渴慕要你的荣耀，那就是先必须跟你一起背十字架，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制作到跟你一样的荣耀。赞美主，赞美主，你领我们踏定正路，这条路我们走定了，我们不偏离了，我们要走定这条正路，无论是高里低谷都是荣耀的，都是荣耀的，我们要跟你一起荣耀，跟你同行。赞美主，赞美主。哦，主耶稣，感谢你，是你先为我们背了十字架，才要我们背十字架来跟从你。你不是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然后说你们要去背十字架，你先背了，你先背了，然后得了荣耀了，然后你叫我们不要怕，不要怕，跟你一起背。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愿意。谢谢主。主要让我们真的是陷在心里羡慕羡慕羡慕十字架，快快的拥抱它。主要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你的门徒跟了你三年，听了这么多，也看着你背十字架，当圣灵一来，他们全都被改变了。哦，主啊，我们也需要圣灵来，圣灵来，求圣灵这个时候充满在我们的课室里边，大大的充满，大大的充满，让我们的眼睛看到你的荣耀。赞美主，赞美主。哎呀，我想我也不能一直这样讲了，已经很荣耀了，让我们每个人看到十字架的荣耀，都乐意来背跟从。只要我们这么快乐，这么喜乐的背十字架跟从主，很快的主要差派我们去传福音的。我们来看第十二章。为主做见证，宣扬全备的救恩。这是我们课本的第十二课，第十二章，在我们的多少页？三十一页。对，三十一页，就是最后的一章。主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者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在马太福音28:19-20，还有马可福音16:15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路加福音24:46-48，还有使徒行传1:8。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 我的见证。 OK， 我们往下读。我们常提到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所讲的大使命，很多人在想大使命就是指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以及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说的传福音给万民听。很多教会很多机构很注重传福音，但是这个福音怎么传呢？传什么呢？其实呢，这个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还有马可福音16章15节就是路加福音24章漏掉哈，你们可以自己加上去。24章第48节，不是48章，是24章第48节。感谢主，晚上好快，你们自己可以，你有书的可以在上边改。24章48节，即使读行政第1章第8节，我们刚才读的所说的这些事的见证，还有做我的见证。这传福音不是讲一些理论或者神学，而是把所听见所看见以及主在自己身上所在自己身上所发生所经历的去告诉别人。就像使徒们一样，所传的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这些经历都是最有能力也最感动吸引人的。所以我们已经讲了，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分享了11章，每一章你都可以有经历的。比如说我们从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还有领受圣灵，参加小组，靠圣灵来读圣经，靠圣灵来祷告，从圣经里边可以读到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读到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你出声也好，安静也好，我们可以遇见神，也听到神的回答。特别我们住在主里面安静等候神，这又是我们特别是我们这本小书想要很强调的，你必须领受圣灵，而且常常每天来跟主连结，常常安静等候在他的面前，住在他里面，然后愿意顺服他，愿意听到他，会听到他跟我们说话，然后我们就顺服他，他跟我们说什么，无论是借着圣经跟我们讲，或者是当天我们安静的时候圣灵跟我们讲，或者你安静之后你起来，你去做饭，你去买菜，圣灵都会跟着你跟你讲话，讲什么我们就顺服主，过一个顺从圣灵带领的生活。接着我们最后的就是你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不要再拒绝十字架了，不要再怕他了，不要再把他推开了，好好的来背十字架跟从主，这是主最后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你不让他自作，你以前你读圣经读得很好，祷告得很好，但是就是这个生命我就不愿意改变。那无论你得了多少知识，你甚至很会讲道，但是我们没有遇到主耶稣，我们的生命也没有改变。所以当我们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就会有很大的拦阻。我们一定要让主来制作我们， 不被他自重了，就好像说你跟主一起走走走走到主耶稣，走上那条苦路，到了加略上，他要钉十字架，你跑掉了，你不愿意跟下去了。或者是你跟啊，你学啊，你想做心腹啊，但是就是做到天使要来跟你缝嫁衣，你不愿意，那这个礼服一直做不成，你一直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心腹。所以我常常讲，是最后这个是最难，但是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然后呢，就然后我们有经历啊，我背十字架也有经历啊，我怎么胜过啊？然后我原来多苦，后来多喜乐，多喜乐，我甚至看到主的笑脸，看到他好高兴，好喜悦，也领受到他的赏赐，这个喜乐就是赏赐之一。还有好释放哦，好释放哦，重担全都脱落了。还有我生命里边，哎，有了温柔了，有了爱了，啊，我变得更单纯了，这些都是主给我们的赏赐祝福。所以这些都是都会成为我们的见证，我们最好的福音就是传讲见证，可以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我们在课上听到了，或者小组里边别人分享的，就是这些真实的见证是我们传福音的最主要的内容，最主要的内容。不是去讲什么道，当然是要有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变成真的，变成活的，那就是在这些见证里边。传讲这些见证是最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来的。那我们在这一课里边，当我们讲这些见证的时候，其实就是主耶稣很奇妙的作为。我假如现在跟你们分享一两个见证，你们都会觉得好奇妙，好奇妙。我们有一个小组，他那个姐妹啊，他带好几个小组了。那些人呢，都是可以说是从零开始，是他多年以前曾经传过福音给他们，后来失去联系了。刚好在我们要上这个课之前，神感动他。感动他想起这些迷失的羊，他一个个打电话去找回来，好像他说他打了48通电话，每一通电话都差不多十几二十分钟，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就一起来上课，就上我们从去年七月份开始上。哦，里边那些人一个个改变，一个个改变，一个个遇到主。有一位他本来是好像有忧郁症，很严重很严重的忧郁症，每年两种狂躁啊、忧郁啊等等，郁跟躁。现在他变得好喜乐，好喜乐。在不久前听说他说他第一次等候他遇到耶稣了。他说：“哎呀，我那天。”等到耶稣了，遇到耶稣，他说我喜乐的不知道怎么说，一直就是讲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好爱你，主啊我好爱你。你看奇不奇妙？在我们小另外小组也有一个，他也是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然后也是这样一路跟一路跟。他是说他每一刻他反复听录音，每一个录音他听四五次。所以我们差不多平均每一章我们大概会讲三到四次啊。他每一次他反复听四五次， 那就等于是每一章的课他仿佛听了十几遍，三乘四十二，假如三乘五就十五，是不是？然后吓我一大跳，因为几个月我都没有联络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样。忽然他冒出来说，哦，他常常听到圣灵跟他讲话，用圣经跟他讲话啊，在心里跟他讲话，然后安慰他，鼓励他，指引他该怎么做。他现在变得好喜乐，好喜乐。这些是不是主的奇妙？主奇妙，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下来这几堂课，我会邀请他们来讲见证。还有我们对一些很难很难信主的人传福音，你意想不到的，神会改变那个人的心，使他愿意信耶稣，也是有很多见证。下来我也会邀请一些人来讲见证。哦，原来那个人是很刚硬的啊，他是拜拜的啊，或者他是无神论的啊，他根本不会相信的，他是大头脑的啊。传福音，神开了他的心窍，愿意信耶稣。所以主耶稣好多奇妙的作为，这些都是我们传讲福音的内容。我现在就想请圣秋来唱一首《主耶稣真奇妙》这首歌。
奇妙奇妙的大爱，是耶稣我救主降世。我的罪孽虽多像烛红，他宝血难洗净被雪白。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愿真见和真闻清楚在圣经记名，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他的话有奇妙的大能，他发明风浪及平静，却对瞎眼的都得痊愈，乌龟仙灵也听从他名。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尘见耳尘闻清楚在神经精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他升天又赐下宝贵事，他所有应许都真实，他能力可成为我们的，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尘见和尘闻清楚在神经精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他叹气就是我们合一，何等的智慧与大爱，让我们也祈求更合一，同心合意来赎回光阴。
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尘间而成盆，尽处在圣经精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真奇妙，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眼尘间而成盆，尽处在圣经精明，主耶稣我救主真奇妙。
阿门，哈利路亚，主耶稣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奇妙的救主，他的救法我们无法测度，他可以这样救一个人，那样救一个人，他救人有时候就好像从火里抽出一根柴一样，把那个快灭亡的人都把他抽出来，就是要拯救他，让他可以上天堂。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他更是做完全拯救的工作。刚才我们讲的，他要在我们身上做，修理我们，在我们身上缝制嫁衣，所有这些全都是他奇妙的工作，他可以一下子拯救一个人，也可以慢雕细琢的慢慢做，慢慢做，做完为止。只要我们不要跑开，我们的主真是奇妙，真是奇妙。我们这本书里边哈，我刚才再看了一下，或者我们可以来从头把它读一遍，应该还有时间。在一开始他说，我们常提到的刚才那段我们已经读了哈。整本圣经就是一部伟大的见证书，每位作者都是在圣灵的感动下，把他们所听见所看到的，以及神在他们那个世代和他们自己身上的作为，都如实的记录下来，而成为世上最有潜能的经卷。年复一年，这本圣经一直都在教训人、读者人，使人归正、回转、归向神。现在生活在圣灵时代，几乎天天都会看到圣灵的工作，也不断听到那些亲近主、顺从圣灵，因而生命改变的见证。接着，有人因为听了他们的见证，也来认真寻求神，操练过内在的生活，结果他们的生命也被更新，从而形成了美妙的连环见证。事实上，神一直在寻找愿意被他使用的见证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这个课差不多除了一两次两三次没有人来讲见证之外，差不多每一课都有一两个见证。那我们刚才讲的说，有一些从零开始，从去年七月份开始进入这个课，跟的人就是这些听到别人的见证，然后他们也来操练，然后他们现在自己也有见证，也来寻求神，操练过内在生活，结果他们的生命也被更新，也有了美妙的连环见证。所以神一直在使用，为什么我们要找人来讲见证呢？就是很多人听到这个见证，他们就被触动，对吧？哇，这么好，我也要，我也来做。有时候见证比讲道啊 更触动人，更使人记得。我记得我去年是前年讲圣灵肉体十字架的时候，我邀请凤莲牧师一起来分享。虽然主要是我讲，他比较多时间是短短的分享一下他的见证，但是他的见证就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只记得他的见证，不记得我讲什么。甚至去年有一次我们讲别人的，我也是邀请他来，他也是比较多讲见证。甚至有人说，牧师啊，可不可以让凤莲牧师多讲，意思说你少讲一点。我甚至见证更加触动人，更加帮助人，人家更加记得。所以我们传福音其实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主在你身上怎么做，成就了哪些事，你就为他做。当然你自己要认真认真来操练，才会有见证，因为你生命有改变才会有见证上。你如果已经认真操练了上面各章的内容，并且已经真实的进入，不断的有所领受和得着，那么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与差遣，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马太福音28章19-20节，还有马可福音15章16节，这个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及差遣，也是对你的吩咐和差遣。你就理当把所学到的、所经历到的一切圣灵的工作宣扬出来，不只用口宣扬，更要借着活出来的生命去影响他人。你说保罗他怎么活出去宣扬？他在监牢里唱歌，这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喜喜乐乐背十字架的生命，就是他相信神掌管一切的生命，就是他愿意背十字架跟从神的生命，跟从主耶稣的生命。他就是用这个生命去影响那个狱卒。当身边的人看到这些活泼的见证，自然会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感到惊讶，并大大稀奇神的作为，从而被吸引来得享主的恩典。当然也可以将你在广校生命交流会上所听到的，或是小组中其他人所分享的见证宣扬出来，使更多人有机会听到基督全备的福音，也来领受圣灵，被圣灵充满，住在主里面，过随从圣灵的生活，背十字架跟从主，成为满有基督荣光的基督徒，使众人都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哈，就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能你才走到半路，你还没有觉得自己还没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分享，也你圣经也还不熟啊，那你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把人带进这个水流里边。你看撒玛利亚约翰福音第4章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第一次在井旁遇到耶稣，跟耶稣聊了一下，他发现这个耶稣不是平常人了，他可能就是弥赛亚。刚好这个时候门徒来了，门徒本来去买食物回来了，那他大概一方面也看到很多人来，另一方面他急着要去告诉大家，他把那个水罐子丢了就跑回那个村里去。哎呀，你们来看，我遇到一个人，他把我的事情全讲出来，莫非这个人就是弥赛亚？ 结果全村的人就跑来听耶稣讲，结果还留耶稣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们这里多住几天。结果耶稣就因他们的腰，因为看到这些人饥渴，所以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就跟他们传讲，结果就许多人信主。所以就说，你自己还不会讲，你自己还没有见证，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重生了没有，但是你听到很好很好的这些见证，你觉得这是正路，这是好路，这是蒙福的路，那你就把人带来。我刚才讲的那个姐妹，她打几十通电话，把一个一个找回来，然后就参加这个课。还有我刚才另外讲的一个，那个也是我无意中十几年没见面，后来见到他有事要我帮忙，我就送他一本书，然后就说，哎，我们正开始上课，你来参加。结果想不到这几个月他就得着耶稣了。所以你机会不多，或者你自己觉得你还不知道怎么传，你就把人带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把人带来，你即使你自己传给他了，你还是要把人带到这一个水流里边，才会每天每天来得滋养，每天每天能够一起来遇见耶稣，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以前我们就是有人就是哦，把他带到教会，或者把他带去听传福音的什么特会的传福音的聚会，当然也是好，但是往往呢，假如那个教会那个传福音的只传了一点，就是你让他信的耶稣还不够，你要他真的能够跟耶稣连接起来，他得到耶稣了，这才真的是把这个人完全的带进天国里边了。所以光是带他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啊，福音营啊，一个特会啊，或者是去教会听到啊，还不够，你最好是陪着他，或者带到水流里边，或者带到这个课程里边，或者带到一个有过内在生活的小组里边，然后常常关心他的情况，跟他一起来追求，这样才真的把人带到，真的把人带到。OK， 我想今天我们的时间快到了，下边一半我们下一次再来读。感谢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今天我们好喜乐，因为我们知道了背十字架原来是这么好的事情，是主看重我，要制造我，看我有希望，而且他聘定了我，所以我们愿意在下来的日子喜喜乐乐的来背十字架跟从你。主，我们更知道说你要我们去做见证，做你的见证人，把这个全备的福音传给人。主啊，你现在你就在我们心里来呼召，甚至把一些人的名字带给我们，让我们想起哪一个人，我应该去把他找来。哦，主，我们还要谢谢你，我们现在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会有录音，我们会有整套的录音，弄完了可以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去哪去取， 我们可以用这套录音来帮助人来进入，在小组里面用，或者我就一对一的来带领他。哦，主耶稣，也让我们自己身上不断的有见证，不断的有美好的经历，可以来跟人分享，那个是最有能力的。主啊，我们真的是对你大有信心，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工作，我只是顺服去做，你自己就必定对人来显现你自己，来做施行拯救的工作。而且你不是拯救一半，你要拯救我们到底，不只把我们从魔鬼的辖制，从罪里边拯救出来，你要把我们从己里边救出来，从那个老我里边救出来。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这位奇妙的耶稣，奇妙的救主，你在我们身上已经做了这么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还要，我们的眼睛还要看到你做更大的工作，这是你跟门徒讲的，你们还要做更大的工作。主啊，我们等待着看你来使用我们，其实是你自己在做更大的工作。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还定义要一路荣耀与你行。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让我们这个心里的喜乐饥渴定义走这条路不会消失，而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主啊，愿你的大功快快的做成。主啊，因为你快来了，我们知道你快来了，你快来了。主啊，你要来快快的做工，快快的实行拯救的工作。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